们看约书亚记，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以色列国的第二位领袖，对吧？他是在我们知道第一个领袖是谁？他的摩西，摩西已经去世了。摩西去世了之后，天主又选择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约书亚。约书亚这个人是，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我们知道，在这个二章的时候，也是约书亚拆探子，他只拆了几个探子，只有两个探子去了耶利哥。耶利哥也是一个迦南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应该是迦南地的，当时是他们的首都，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城市比较大的，但是约书亚拆迁这个两个探子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探子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也比较危险的地方。你说怎么了？他说这去了一个妓女拉哈的家里，这个去到他家里的时候，然后呢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去到这个家里的时候，然后这个拉哈就是藏了这两个探子。他进这个家里的时候，别人都知道了，这个耶利哥的王已经听说有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他们的城市，所以去问他的时候，当时这个拉哈就把这个两个探子怎么藏在了这个房顶上那个这个麦秸当中。所以这个藏了之后就说这个你们来是看这个地。我们知道这个拉哈说了一句话，说我知道主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了，我也知道这个你们是得这个地的。你们后来在11节他说我知道唯有你们的天主是天主。最后他说你要这个藏了这个探子，最后告诉这个探子也向他启示，我如果您保住我们的性命怎么样？等我们来收这个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攻打这个地的时候要保留你们全家的性命。后来用一个方法，用什么方法？用一个红色的绳子系在他那窗户上。同时那个当时这个拉哈也放了这两个探子，是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也能看到关于救恩方面的一个图画。你说怎么能看一些吧？我觉得这个故事讲的是拉哈他是一个外邦人，最后他是一个信靠主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做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值得去我们去学习的，是冒着生命危险，他就违背他的国王，然后呢拯救这两个探子，最后这个探子也向他启示，我们回来的时候要保护你。同时我们也看到是一个救恩的，在救恩方面也是同样的。我们知道约书亚在这个在这个希腊文也是耶稣的意思，对吧？我们知道也像这个，特别像这个耶稣差遣这个他的仆人，差遣这个基督徒给人传福音，让人信主。这个故事特别像这样的一个象征，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约书亚差遣这个两个探子，这两个探子去这个拉哈的家，最后拉合也是信主的。所以我们说特别像一个人的救恩，我是完全和这个故事有点相似点。约书亚也象征耶稣基督。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知道是约书亚派这两个探子进入这个耶利哥城，是窥探这个城市。但是呢拉哈是在他的家里就接待这两个探子，同时也隐藏这两个探子在他们的家里。我们说我们这题目就是一个红绳子。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说拉哈的他的地位是什么呢？第一节我们看他说，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差两个探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并窥探耶利哥。于是二人就去了，到了一个名拉哈的妓女家里，在那里住宿。所以他说这个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什么妓女拉哈的家，他的地位是什么地位呢？我们看一下六章的第一节，耶利哥人因怕以色列紧闭城门无人出入，主晓谕约书亚说，现在我将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其中能上阵的勇士都交于你手。 所以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发现耶利哥城市也是被天主这个审判的城市。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这个他进入那个城市里，这个天主也告诉摩西，也告诉约书亚，说你进去那个每个城市的时候怎么样，进入迦南地，进入他们的城市，把这个所有的都杀光，对吧？所以这个城市，就我们说这个城市也在这个天主这个定罪的，也可以说是定罪的一个城市吧，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城市也是一个被审判的一个城市。你说这个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城市被审判的地方，还有这同时这个拉哈的一个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妓女的工作。有些这个圣经学家他们还说这个拉哈是一个说是一个开这个旅店的，但是我圣经没说，我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听说这个拉哈还是比较有钱的，开一个旅馆，所以他们这两个探子进入的时候就住在他们的家里，最后这个他隐藏了这两个探子，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的地位是被定罪的一个城市，被定罪的，也可以说被定罪的，被审判的审判之下。我们说这个圣经，其实在圣经中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说每一个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有原罪，对吧？圣经说这个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怎么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世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定罪的。我们知道人是有原罪的。你说人之于原罪，不是你说看圣经才能明白。其实我发现现在有一些不是基督徒，他们也知道人是有罪的。上周我就见了一个人，他就说这个，我说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他人是有这个原罪，他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说他有一本圣经，他说人是有原罪的，人是有遗传性的，他这个父母有什么样的罪，孩子也有什么样的罪。我说你说这是完全是对的，圣经也有这么说的，圣经在罗马书5:12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我们知道人是有罪的，人是在天主的审判之下。一个人出生了，一个人有原罪，使得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是要受天主审判的一个情况，是需要被天主审判的。你说这个拉哈还住在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住在一个不信主的人当中。你说这个他住在信主不信主的人当中吗？他这个整个耶利哥他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他们是不信的，他住在他们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都住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圣经在罗马书11他说，现在天主将众人圈在不信之中，特为要怜悯众人。我们知道天主是怜悯我们，你说你认识耶稣基督了，是天主对你的怜悯，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我们住在不信主的人当中，我们是不信的，但是呢天主要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让我们信靠他。圣经在以弗所书2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也是住在不信主的人当中，我们也是应该受到审判的，这是我们的地位。还有呢，拉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还是他是一个异邦人？他是异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没有在天，他是一个外邦人，和我们完全一样。圣经以弗所书2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照本身是异邦人，那身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讥刺你们是未受过割礼的。那是你们没有基督，是以色列以外的人，与盟约所应许的好处无关事，无指望，活在世间，以为无天主。其实你说我们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其实我们从前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前和这个拉哈的他的所作所为啊，可能他的罪行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是罪人，对吧？我们是有原罪的，他是一个妓女方面这个非常明显的一种罪，我们是在心理方面有一种这个有一种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地位和他我有点相似点， 我们由于我们的地位都是应该受到天主的审判，我们都是异邦人，我们都是异邦人，我们住在不信主的人当中，有和我们今天一样吗？我们完全和他没什么区别，和这个拉哈是完全没什么区别的，是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的地位和他一样，我们开始我们也是异邦人，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现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地位是改变的。还有第二，我们看拉哈他的光景是什么呀？他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妓女，对吧？这个妓女是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一个人，他的本性，还有呢，本性是败坏的，还有他是公开犯罪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世人同样有这样的问题。你说这个世人都是有罪的，虽然拉哈是公开的罪，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世人是有些罪是公开的，有些不是公开的，有些在心里做的事情，有些是这个在外面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都是有罪的，他的光景都是不好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我们发现社会完全是败坏的。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对吧？罗马书三章第十节到十九节常常提到，我们世人都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在天主面前为义的。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光景也是不好的。还有我们说是他是有败坏的罪，不能自我改变的，人是不能改变自己的罪。人在人的生活当中，你说我这圣经在耶利米书，我们过去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十三章，耶利米书十三章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圣经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改而行善。”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他说：“豹子，一个豹子怎么样？改不了他的斑点。一个古时人，一个黑人，改变他的皮肤吗？”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这个，你要看以前有个明星是一个黑人，怎么样要改变他的皮肤，结果怎么样，他就该死了，对吧？所以这个人是改变不了自己的，所以你豹子改变不了他的斑点。他人这个人靠自己的能力怎么样，这个行恶的恶习怎么样改变不了。看一下耶利米书二章，耶利米书二章二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二节，圣经说：“你虽用肥皂，用多碱洗濯，你罪恶的踪迹在我面前怎么仍然显露？这是主天主说的。”在这里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虽用肥皂，用多碱洗濯，你罪恶的踪迹在我面前仍然显露。”他的意思是我们用任何方法，就是洗掉这个罪，怎么没有任何办法？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说在千万富，他说虽用肥皂，用多碱洗濯，你知道这个人的罪行，这个人有很多时候人会靠自己的方法洗净自己的罪，对吧？人用很多行为方法。行为方法说什么？哎，我是要多行点善事啊，我要做个好人呐、啊。为了目的是什么？为了想洗净自己的罪，说我这个罪会在这个主的面前会少啊，但是不会的。在这里他就说用，在这里他我觉得这个耶利米先知提到用肥皂，意思是用一个方法，对吧？他说用这个用多碱洗濯，但是怎么样还不能显露，洗不净。他说这个天主能看得见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心思意念天主都看得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败坏的罪是不能自我改变的，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罪。还有呢，败坏的罪是不能逃离那些毁灭，不能逃离这个毁灭。圣经在罗马书六章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犯罪必须有罪的工价。圣经在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说：“唯有犯罪的人怎么 必要死，意思是必要审判，对吧？甚至在犹大书也提到了说，审判世人，刑罚他们中间一切犯罪不虔诚的人，因为他们有不虔诚的心，行不虔诚的事，又向主说了亵渎的妄言。所以世人就是这样的，世人说这个无天主，世人开始亵渎天主，怎么行的不是虔诚的事情。你说这个在天主的审判之下吗？就在天主的审判之下。但是人是不愿意悔改的。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说这个人犯这样的罪，应该这个受到天主的审判呢、啊、天主应该马上下来吧，审判他们。但是这也不是天主的旨意，天主希望每一个人怎么信靠他，天主希望每一个人悔改，对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犯罪的人是在天主的审判之下。我们说这个拉哈的光景也是在天主审判之下，他住在不信主的人当中，还有呢他的道德是败坏的，还有呢他的败坏的罪不能改变的。我们说他是在天主审判之下的，他的光景是特别不好的。还有你说这个拉哈虽然住在那个时代，但是呢拉哈他有一个权利，你说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呢？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二章，拉哈他有个权利，什么样的权利呢？二章的第八节，二人没有睡着，妇人就上房顶。约书亚记二章八节，妇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主已经将这地赐你们，我们都惧怕你们，这地一切居民都因你们怕得丧胆。在这里拉哈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主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了。他怎么知道呢？他说，我惧怕你们，这地的一切居民都因你们怕得丧胆。你再看一下十节，你会发现拉哈就听到这个消息。第十节说，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主为你们使红海的水干结。他说这个他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他说这个天主使用了红海干了，对吧？他们可以走干地离开那个埃及地。他说，你们怎样带约旦河那边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灭绝，这事怎么我们都听见了。他说，我一听见这些事就都心切，因你们的缘故无人有胆量，魂不附体，唯有你们的天主是上天下地的天主。在这里拉哈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天主眷顾以色列，听到什么？听到天主怎么施恩给以色列国，听到这个这天主怎么审判这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怎么审判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这些外邦人都特别怕的。你要看民书记的时候二十二章，你会发现那些摩押人听说这个以色列人过来了，他都特别怕。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他们是天主眷顾的百姓，知道他们是受天主保守的百姓，知道他们有天主的能力，所以他们非常怕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这个拉哈也听到这个消息了，对吧？他说，我们一听见这事就心切，因你们的缘故无人有胆量。在这里我们发现并不是光拉哈一个人听到了，他说我们一听见这事就心切，他们包括耶利哥整个城市，包括耶利哥的王都听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能力，他们是靠天主赐给他们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他们都知道这个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红海那么宽那么大，但是天主使用的红海干呢，他们知道这个能力吗？他们都知道。你说这拉哈有什么样的权利呢？他有听见这个权利，对吧？他有听见这个特权。他说，我们都听见了，听见天主拯救以色列，听见天主攻击以色列的虚荣，听见天主保护以色列，听见天主审判这个异邦人。这个拉哈是非常这个惊讶的，他说这个我们知道你们的主才是真的天主，别的神都是假神。 所以这个拉哈告诉那两个探子说，我已经听见这个消息，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现在很多人听见福音，你说这个现在这个包括这个市，这个整个大都市人没有听说过耶稣吗？有很少很少没有人听说过了，十个人得有九个人听见耶稣的福音，听见这个好消息，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世人，为了所有的人被钉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很多人听到，但是呢，人并不一定所有人都相信，对吧？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能看到拉哈说：“我们都听见了，我们一听见这事就特别惧怕，但是呢，只有拉哈相信，对吧？”圣经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天主之言而来。所以人能听得到，但是呢，人不一定完全相信，对吧？所以这个很多人听到，但是这拉哈相信，说你们的主就是上天下地的主，意思是你们的主是掌管宇宙的主。我们知道人是听到这个福音有这个权利吗？人有这个权利听到，但是呢，人也有这个责任信靠，应该信靠主。所以这个拉哈是听见了之后怎么样相信了，开始，对吧？他说唯有你们的天主是上天下地的天主，他就相信了天主。我们说这拉哈这个人是听见了之后相信。圣经在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一节，拉哈，妓女拉哈有信，就能接待那窥探的人，使他们平安，因此他没有与那违背的人一同死亡。在这里我们看到，你说这在这个约书亚记看不到，在这个希伯来书提到这个事情，对吧？希伯来作者提到了拉哈这个有信就能接待那窥探的人。我们知道拉哈接待这个探子的时候，他的信心也是比较大的，他相信天主的能力，相信天主会保守他，还有呢，他相信天主是拯救世人的天主，他就愿意违背他这个在这个世界的国王，然后呢开始信靠天主。所以在这些经文提到了，我们知道拉哈是相信的。你说拉哈也是相信的，圣经是说这个，你说你觉得拉哈接待这个探子，他的行为是好的吗？但是我们知道，最终他相信天主的能力，对吧？罗马书第四章他说：“不做工的人，但信那称罪人为义的天主，他的信称为义。”拉哈也是同样的，拉哈并不是靠他的行为，并不是说这个他接待这个探子是好事情，他还是信靠这个天主。最后他说，他的天主是可靠的，是上天下地的天主。你说这个拉哈这个人，他有特权，还有呢，拉哈是，凭这个信心他就有这个行为，凭信心他也有这个行为。看一下雅各书提到这个事情，雅各书二章。信心是跟行为并行的，对吧？我们看这一节比较长，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二章十七节开始。这样，信心若没有行善，善行这算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善行。”请你将没有善行的信心给我们看，我也用我的善行将我的信心给你看。你信天主只有一位，这原是好的。鬼魔也信，却占经占据。你这虚空的人，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果一个人他这个说信靠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他也不读圣经，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一次，还有呢，他也没有参加过聚会，也没有给这个弟兄姊妹在一块交往过，你觉得这个人信吗？我觉得他并不一定信，他是口上的信徒。这种信徒在现在在中国大大的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是口上的信徒，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善行上没有表达出来他的信仰。所以在这里他说是信心没有善行怎么就是死的。圣经在 在这个二十一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我祖亚伯拉罕将他儿子以撒献在祭台上，不是因行为得称为义吗？可见他的信心是在行为上发动的，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他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行为上发动的，是这个是这个在行为上表达他的信心，对吧？二十三节说，经上说亚伯拉罕信天主，他的信就算是他的义，他又称为天主之友，这话是应验的。可见人得称为义是因行为，不但因信。妓女拉哈接待使者，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回去，不也是因行为得称为义吗？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在这里他就强调这个亚伯拉罕，又强调这个谁，又提到这个拉哈这个人，说是有信心他才有这个行为表达出来。他就提到了说，人一个人没有身体，身体里没有灵魂是什么？是死的，是没有用的一个身体。他一个人说这个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同时让我们明白，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应该表达我们的行为，对吧？应该表达我们的善行，是让人看到我们的信心，对吧？同时这圣经是没有这个没有冲突的地方。在这个约书亚记二章也是提到拉哈这个人，他是有信心的，然后他才表达他的行为。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这方面的。有你说一个人说他信了，但是呢他没有行为的表达出来他的信心，我们不敢相信他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从圣经中，从雅各书，从这个旧约新约能看到这样的原则。所以一个人有信心必须有善行表达出来，对吧？如果一个人他提到他有信心，但是没有这个善行的表达，我们不敢完全相信，对吧？第四我们说是他就蒙了拯救。你说拉哈这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异邦人，他是个地位是，他是个妓女，但是呢，他还信靠耶稣。你说他不在乎他自己吗？他不在乎他自己，并不在乎他的计划，对吧？我们说圣经也提到，在以弗所书二章说，这个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自己，乃是天主所赐，也不是功劳，这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完全靠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天主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信靠他。这是这个拉哈也是这样的人，是这个恩典临到他，他才相信，对吧？还有呢，圣经在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他说，我们没有爱天主，天主却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这就是天主爱我们。我们知道天主是爱我们，才把恩典临到我们。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说，叫世人在天主面前都不能自夸。我们是完全靠着他的恩典，我们是不配得的。你觉得妓女的拉哈他配这个恩典吗？他也是不配得的，和我们也一样。特别在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我在罪人里怎么乃是个首恶。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在罪人中我们也是个首恶，但是呢我们是临天主的恩典临到我们。在这个圣经看一下约书亚记二章的十七十八节，我们知道这个妓女拉哈就把这个两个探子藏起来，藏起来之后最后把两个探子放回去了，对吧？从这个窗户上坠下去。十五节开始，于是妇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来，因那妇人的房子原是在城墙上，她住在城墙上。妇人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里去，在那里隐藏三日，恐怕干的人遇见你们，等着他们回来，你们便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妇人说，你所使我们去的事，我们必不失信。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需将这条红绳系在坠我们的窗户上，并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到你家门外的若遇害， 他就自己找死，我们无罪，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害他，这罪就归在我们身上。我们说这个在这节经文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拉哈用把这两个探子怎么系下去了之后，说告诉他，你等你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回来不要这个杀我们。特别在十三节，他说十二十三节，现在我恩待你们，你们当知道主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诚信的证据，必存留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人，拯救我们性命免死。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拉哈是这个人是要并且他，我们是看到这个希伯来书时候看到他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一个人，对吧？在这里我们发现他还保留他的父母他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十八节提到说这个并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在你家里。我们知道他同时他还要保护他们的家人，同时他还保护他们的家人。我们说这个拉哈这个人，他这个不但他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他还保护他们的家人，对吧？他用这个红绳子做了什么？他是红绳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号，等这个约书亚他们进入这个耶利哥城市时候，他把那个红绳子放到他们家里，然后别人一看这是拉哈的家里，开始保护他。在这里我们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红绳子是一个记号，对吧？在圣经出埃及的时候，他的这个天主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把那个血抹到那个门框上门楣上怎么样，也是做一个记号。同时我们看到也是同样的，就那个羔羊的血象征谁？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吧？我们说这个红绳子也是一个记号，也象征耶稣的十字架。你看红绳子这个血也是红的，我们说象征耶稣的十字架，是给的一个记号，让这个记住了之后，约书亚进城的时候是越过他们家，不要杀他们全家，别人都杀了。我们看我们说这个，这是给这个拉哈一个证据。我们同时我们还说，是他是要保护他们的全家，他要保护他们的全家，他是一个不自私的一个人。看一下六章，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三节，他们进了耶利哥城的时候，于是曾将探子的那两个幼年。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三节，于是曾当探子的那两个幼年人就去了，将拉哈和他的父母弟兄以及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领出来，安置在以色列营中。同时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看到拉哈他这个说，你要保护我们的父母和弟兄，他们的全家都保护起来。我们说同时我们能看到，在福音书我们说这个，我们应该有机会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对吧？拉哈不但他自己相信，同时呢他还不自私的一个信心。在这里我觉得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应该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学这个拉哈这个人，他自己信靠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提到了他是信靠主的，同时呢他也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的家人都去他们的家，最后他就保护了他们的家。我们说这个拉哈这个他的家人是因这个拉哈得福，对吧？这是我们能看到这个事情，他就给他的家人告诉，这个天主是伟大的，你们要来到我们的家，要不这个他们以色列人进入时候怎么样，要会杀了你们。我们知道他是也是传福音的一个人，他是把他家人告诉天主的好消息，结果他相信。还有呢，我们说这个拉哈这个人是生了是谁？生了伯阿斯，对吧？伯阿斯娶了路德，路德生了谁？俄贝德，生耶西，生大卫。我们知道耶稣的家谱也从这个拉哈出来的，所以这是天主的对他的祝福。天主这个祝福了拉哈，也是我们看到他的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有他，我们知道也是天主祝福的一个人。虽然我们说虽然他的 地位是怎么样，地位不怎么样的，地位是我不值得一提，是在天主审判的一个地方。还有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他的情况是一个妓女，是道德败坏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有这个权利听到天主的好消息，听到天主的大能，最后他信靠天主。我们说天这拉哈这个人蒙天主的拯救，天主也赐福给他，同时这个耶稣的家谱也由他而出，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天主使用这个这么败坏的一个人做天主让他做的事情。我们同时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我们自己的地位也没有那么好，我们自己的地位也是受到天主审判的一个地位，同时天主还使用我们做他的事情，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天主，荣耀天主。这是我们从拉哈身上看到的一些事情，虽然地位不好，虽然能力不大，但是天主还会使用我们，我们真的感谢他，天主还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做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特别感谢主。看到拉哈，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我们自己的地位也不好，我们的光景也不好，我们有权利听到福音，信靠他，我们蒙天主的拯救，我们应该好好的荣耀天主。